香港最近也是频上头条啊，先是泛民派本土派候选人集体缺席立法会选举，把选举呢变成了摆设，接着呢又通过极低的投票率打脸港府和中央，然后何韵诗等多名立场新闻相关人士呢被捕，网站呢也被停运，港警的逮捕理由呢是立场新闻涉嫌煽动分裂国家。那大家应该知道啊，我这个人平时很爱抖机灵，但是在大是大非上呢还是很稳的。那如果呢你是个港独分子，那这个视频呢很可能会引起你的极度不适啊，建议你呢谨慎观看。说香港有很多的港独人士呢，我认为这个对大多数香港人呢是不公平的。但是呢，如果我说不少香港人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放在广义的中国人之前，那我想呢是不过分的。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最高的一年啊是2008年，这个里面呢有几个原因。首先呢，中国不但安然度过了07到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拯救世界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08年中国又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不要说中国人了，所有的海外华人也觉得与有荣焉。08年呢还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香港各界人士倾囊相助，向大陆捐赠了220亿港元，十几年前的220亿啊，顶得上现在的500亿了。当一家人互相帮助时，对这个大家庭的认可度呢也会变高，即使是那个提供帮助的人。那么这一年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例是多少呢？认为自己是纯中国人的有 39%， 认为自己只是香港人的有 18%， 那认为自己是香港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香港人的占 43%。 那如果把这部分身份认同稍显混乱的人也算上呢，亲中的占了 82%。从08年开始，香港人对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呢就开始逐年降低。到2019年时，认为自己是纯中国人的仅剩 11%， 比2008年降低了 28%， 而认为自己是纯香港人和中国没有关系的达到了 55%。 站在中间地带的香港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香港人也减少了 11%， 只剩 32%。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中央如果放任香港对中国认同感的变化，无疑呢就是默认港独了。前面的数据呢有两点值得探讨。首先呢是为什么几十年前中国还很穷时，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很有认同感，其次呢，则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了。有关老一辈的香港人，我们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来自于哪里。类似于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小岛，都是近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以前的亚洲呢，都是以农业为主，这种没有多少淡水的小岛，只是渔民们进行中转休息的地方，基本上就没什么居民。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作为中国人呢，当然是奇耻大辱。而当时英国的国内贵族呢，其实也勃然大怒。外交大臣彭马斯顿勋爵就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根本起不到通商口岸的作用。明朝时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实行了海禁，到了清朝时呢，这个政策也被沿袭了下来，一直到康熙时才开了海禁。开海禁后呢，部分客家人、围头人、疍家人、扶老人移居香港，但是人数很少。在英国强占香港时，香港的原住民人口数量在5000到10000左右。1854年太平天国军队逼近广州，于是呢，当地大批的商人、买办地主以及小康之家纷纷逃到香港避战，这个是香港人口的第一次爆发性增长。1851年香港原住民加上各国商人、小贩等等呢，只有 3.2万人，到了1861年呢，则猛增到了12万。日本侵华期间，尤其是在上海被日本占领后，香港一下子就成为了全中国最安全的城市。因为日本人呢好像还不敢和英国翻脸，那于是大量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开始移居香港，这是香港人口的第二次暴增。这其中呢以当时的江浙精英为主，像后来的包玉刚、董建华、邵逸夫、周星驰等等呢，都是江浙人的后代。到了1941年，香港的人口呢已经达到了161万。1941年底日本对英宣战，随后呢香港被日本占领。对日本来说，香港最重要的呢是港口，161万人呢挤在香港港岛反而影响他们的后勤，那因此日本实行了归乡政策，将大量的香港移民驱逐回了大陆。这些移民呢被丢在广东，那回乡的事情呢就自己想办法了。那不少家庭在归乡过程中失散，大量的老人小孩被遗弃，途中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最终岛上的人口呢从1941年的161万锐减至1945年的60万。当然了，这100多万也不是全回了大陆。那日本战败后，人们在马鞍山、乌溪沙、墨鱼洲都发现了万人坑。这之后，中国又进入了国共内战。内战期间呢，大批中国人为了躲避战火，因此前往了香港。除了普通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残部也进入了香港。比如说向华强的老爸就是国民党的少将。不过这次江浙人来香港呢就少了，主要呢是广东人。一方面呢是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江浙人来不及往香港跑了；另外一方面呢，真正的精英基本上都跟着蒋委员长跑路去了台湾。以前讲台积电的视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张忠谋呢就是浙江人。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次香港呢是真的捞着了。从1945年的60万人口，很快就涨到了1950年的220万。60、70年代啊，中国大陆经历了一连串的动荡，港英当局对当时的偷渡客实行的是抵垒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就是说随便你想什么办法，只要到了香港，你就是香港人了。于是呢，往香港偷渡的生意 已络绎不绝，甚至还有人一口气游到香港的。1961年香港人口310万，1970年呢已经逼近400万了。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1965年印尼领导人苏哈托展开了长达3年的清共运动。那这场清洗呢造成了大约50万华人遇难。侥幸逃脱的华人呢大多前往了新加坡，小部分前往了香港、台湾。那由于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前往大陆的人数呢并不多。1975年南北越合并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当地的华人。从1975年到1984年之间，越南政府一共驱赶了超过150万华人出境。也是在1975年红色高棉呢将华人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全体华人呢都面临了严酷的阶级斗争，大量的华人被屠杀，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排华。这其中呢就有很多华人选择前往了香港。1980年香港人口达到了500万，面对越来越多的偷渡客，港英政府放弃了抵垒政策，改为缉捕缉戒，也就是遇到偷渡客呢就遣送回国。那从这之后香港的人口增长呢才趋于平缓。从1945年到1980年香港的复合人口增长率是 6.25%， 而从1981年到2021年复合增长率呢只剩不到 1% 了。这个时候咱们呢就可以先回到开始的问题上了。那为什么老一辈的香港人大部分觉得自己是广义上的中国人？我认为呢有三个主要原因。那首先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那绝大多数移民呢来自于中国大陆。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啊，华人对祖国的归属感的耐久度呢比其他国家都要长一些，那一般呢能维持一到两代。偷渡香港的人大部分呢都是青壮年。一个20岁的青年1950年偷渡香港，2008年呢也才78岁。虽然说当时的中国呢还并不富裕，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嘛，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这些人包括他们的第一代子女对中国比较有归属感呢是十分正常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英国政府还只是把香港当成了殖民地，并没有把香港人当成自己人。首先英国政府就从来没有承认过普通香港人是英国人。英国呢是在保住香港无望后才在1987年的7月1号开始给香港人发放边欧护照。边欧护照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就所谓的边欧护照呢是说你是香港人但是没有英国的居留权。这实在是太扯了啊，这玩意儿还没有工作签有用啊。而且呢在港英政府期间，洋人和华人的地位呢有极大的区别。比如说现在我们去香港玩的时候啊，可能会去太平山看看夜景。那从香港开埠以来，太平山一直都是香港的象征级地标。但是呢港英政府期间，太平山山顶区呢被保留为非华人的居住地，禁止华人在山顶居住，除非有港督特批。那再说一个小例子，1974年英国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但是呢其中有36项条款香港劳工是不适用的。至于什么港督啊、高级官员啊都是英国指派的，那都不算事了。第三个原因呢则是华人创造的财富和英国人关系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说香港能发展起来靠的不就是英国吗？这句话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但是肯定呢也不对。那因为当时中国啊受到了国际的制裁，英国治下的香港呢作为中国唯一可以依靠的进出口，确实呢是赚了不少钱。那要是香港归中国管，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钱可能就赚不着了。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的工业是非常强的。那香港的钟表业啊、塑胶业、制衣业都是亚洲顶尖，电子业呢更是力压日本，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可是香港工业的蓬勃发展靠的可不是港英政府的英明神武啊，而是中国人干出来的。港英政府放任偷渡客进入香港不是大发慈悲啊，而是看中了这些廉价劳动力。当时港英政府治下，大部分华工每周工作时间呢在65小时以上，小部分呢甚至能够达到100小时。而在这些华工中呢还有相当比例的童工。那华人工作极为努力，但是工资却很低。香港劲爆创刊董事长徐四民呢曾经回忆，一个中国人呢只有30-40块的工资，但是洋人呢就有1000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很多香港人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比较轻中，就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了。那么为什么老一辈的香港人中也有部分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到了如今又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了呢？首先啊，香港人中本来就有一部分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2019年香港的人口普查显示，香港呢有 92% 的华人，剩下的呢则是其他族裔，以菲律宾人和印尼人为主。而这 92% 的华人是不是全部来自于中国呢？当然不是啊。以前黄之锋呼风唤雨的时候啊，有人就传他说是越南人的后裔，这个其实是乱讲的。峰哥呢只长得有点像而已。越南在战争期间还有在排华期间呢，确实有很多越南人逃到了香港，但是香港后来呢把大部分的越南人遣送回去了。这里大家注意一个漏洞啊，就是香港基本上不会把中国人遣送走。60-70年代呢中华民国还没有凉透，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国籍，但是中华民国是承认的。很多海外的华人啊是认中华民国是祖国的。那个时候国籍也不像现在这么严，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双国籍，只要有中国人的身份基本上就能留下来。我以前也和大家聊过东南亚华人那些情况，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呢要追溯到明朝了，很多人呢已经是几代后的移民了，那他们对中国本身呢已经没有太大的感情了。有些人即便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什么好感，更多的感情呢还是放在中华民国身上。那说到中华民国我们又要再扯几句了，那我蒋委员长呢也是好面的人啊，虽然蒙古琉球什么的呢都是他放弃的，但是逃到了台湾之后啊，他的民族情绪又起来了啊，蒙古琉球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连蒙古都是我们的，那香港就更是了啊。其实香港呢早就可以收复了， 二战时中国是战胜国嘛，日本从香港撤走的时候中国理当收复香港，问题是老蒋搞不过丘吉尔啊，所以又把香港交给了英国。但是精神上呢，老蒋觉得香港是中国的，任何香港人只要去了台湾常住，比如说去台湾上学，都会直接发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与此同时呢，老蒋还派了大量的间谍在香港长期的反共。老蒋这么积极呢，也是有好有坏。从大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呢，两岸都是中国人，你香港人就算只愿做台湾的中国人，那也好过不做中国人吧。那问题是台湾呢没搞几下就不行了，阎立贞南上台后呢，马上就取消了给香港人中国身份证的行动，并且呢开始推动台独。这么一搞，不少早期被国民党洗成了反共人士的人一下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国人了。在香港啊，其实呢也包括在台湾，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要反共，然后呢中华民国又把自己作死了，才导致自己的身份认同呢出现了混乱。说了这么多呢，咱们还没说英国在干嘛。1878年港英总督轩尼诗就开始在香港推进英文教育了。1912年港督卢鸦呢又成立了香港大学，这个是一所全英文教学的大学，毕业生出来之后啊，基本上都能进香港的上流社会。那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啊，就简单点说，就是英国要在香港人里培养自己人，毕竟英国在香港殖民了100多年呀，要是一个中国人都没掰过来，那也太失败了。不过英国人呢也不是特别瞧得起中国人，能让英国人认可的都是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精英。前面我们说了啊，英国人给香港人的 BNO 护照在我看来没什么鸟用，但是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前呢还是偷了中国一窝塔的，那就是不少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居英权计划。说穿了呢，就是让你在做香港人的同时还能住到英国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英国人。那这个计划呢是在1990年到1996年实施的，正巧卡在中国收复香港之前。那一共有多少人呢？差不多5万，包括36200名专业人士，如医生、教授、法官、律师等，那500名企业家、7000名纪律部队的人员，比如说惩教署、海关、人民入境事务处等等，6300名敏感工作人员，比如说警察、政治部、军事服务团等等。这么一看啊，你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香港的大学都比较反共，大律师工会不反对香港和英国的引渡条例，但是呢反对和大陆的。那违反法律的示威者上法庭跟玩一样。对了，咱们再说几个有居英权的著名人物。苹果日报的黎智英就有居英权，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呢也有居英权，林郑月娥曾经有居英权，后来放弃，但是她的老公和两个儿子还是有居英权。总部绝不离开香港的李嘉诚也有居英权。香港刚回归的时候，共产党是懵逼的啊，整个香港有权有势有钱的全是英国人。香港的第一届特首董建华那是亲中的，但是呢，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是，特区的政务司司长，也就是前华人布政司陈方安生是彻底的亲英的。香港回归的时候啊，那个穿着大红衣服站在正中的呢，就是他。董建华上台后呢，其实是想要为香港人做些事的，但是本人呢手腕不足，民意呢对他也不支持，中央政府能给他的支持呢也很有限。由陈方安生带领的亲英派呢，又对他进行各种掣肘，因此呢大部分的计划都不算成功。而但凡是成功了的事情呢，偏偏又是亲英派们喜闻乐见的。董建华在上任不久后呢，就提出了8万5计划，也就是要为香港人建廉价房屋，但是时机选的非常不好啊，恰逢金融危机，房价暴跌，直接就让香港的中产急了。这个就是在错误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提出这个计划后呢，房价走跌，中产和反对党马上就合作啊，几十万人上街。董建华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啊，直接就熄了，对地产商开刀啊没问题，但是刚上任权力还没拿稳就出手，实在是拖大了。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之后呢，又不够锐利果敢，没有能够迅速干趴对手，结果呢被利益集团反将一军，导致未来的特首啊都不敢再碰房地产，彻底的失去了对房价的控制。而香港回归后呢，香港一直在进行去工业化，那同样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即便去除了部分落后产能，但是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那李嘉诚说过啊，制造业只能糊口，那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百姓的角度来讲，缺乏制造业无疑会降低就业率，增加贫富悬殊。那制造业呢，永远是一个能够提供产品、提供不算太高的工资、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这样的行业呢，不为资本家所喜，但是呢，作为父母官应该要大力推进。董建华在任上的大部分的经济计划呢，都是被大资本家们所绑架的。那他尝试发展数码港，但是呢，最后沦为了地产项目。他还想发展中药，可惜呢，计划不了了之。他还想推进西九龙文娱艺术区，但是呢，直到最后项目也没有落实动工。其实我前面就已经说了啊，就上个世纪香港的电子业是非常发达的，仅次于日本。既然另外三个小龙都能做半导体，为什么香港不能呢？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历届的领导人都主要专注在服务业的发展了。2013年6月，梁振英访美时首次提出了超级联系人这个词。那其实这个意思也不复杂，就是要继续搞中港外的转口贸易，继续加大力度发展金融业。当然我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有必要再创个新名词吗？两个月后，上海自贸区成立啊，然后我就恍然大悟，原来梁振英呢是要和中央喊话，希望中央不要放弃香港的转口贸易。香港的转口贸易当然有它的优势啊，可是当中国的港口发展起来时，对香港转口贸易的需求自然而然那就减少了呀，不可能有人这么惯着你的呀。 可是这么一来，香港的精英阶级的收入就要受影响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得罪老百姓是没关系的，但是得罪了掌握各种资源的大财团，那就很可怕了。香港有三大银行，汇丰、渣打、东亚。汇丰和渣打都是英国的，李嘉诚这样的华人大佬呢，其实只不过是给汇丰打工的，而汇丰的二三四大股东都是美国财团，哎呀，这里面的关系你细品嘛。一年之后，香港就出现了著名的雨伞革命。英国人在时呢，你不争选票啊，结果回归了，有了选票却觉得不够完美。我当时呢是这么想的啊，所有的有组织的运动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能组织起这么大运动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啊。雨伞运动中的部分人啊，更多的是要求权求钱。当然，我不是在说那些冲在前面的年轻人也是为了这些啊，说难听点啊，冲得再猛也轮不到他们，坐牢呢倒是可以让他们先上。他们和六四的年轻人呢是差不多的，都是一腔热血白付出了。按共产党的尿性啊，就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是能软则软。2003年7月1日，香港人因为不满23条立法，50万人上街游行。紧接着7月28号，中央政府呢就为香港送上了自由行大礼包。我本来以为这波共产党呢会从其他地方给香港塞个枣，就没想到习近平真的不是一般人啊，就硬是没理。这里面呢无非是两个可能，一呢是习近平这个人很傻，什么事呢都喜欢硬刚；二呢是香港对于大陆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了。海外的评论呢多数倾向于前者，我呢则是比较倾向于后者。上个世纪90年代，大陆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连年增长，可是到了2017年呢就已经涨不动了，而整个转口贸易额相当于大陆总出口额的比例呢却在一直减少，已经从高位的 66.74% 降到了 11%。 换句话说，香港对于大陆的重要性正在急速降低。这个时候香港人还想靠着闹一闹就能再多混口饭吃，已经不现实了。其实香港真正的大佬们呢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像李嘉诚这些嗅觉灵敏的大人物们呢几年前就在进行资产转移了。我可以理解很多香港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转变，以前香港呢比大陆有钱的多，那大陆的商人呢还得求着香港人赚他们的钱，如今呢很多大陆人比香港人有钱的多，对香港呢也不是特别看得上眼。可是这个就是事实啊，你只能去接受它，这个不是靠你闹或者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就能解决得了的呀。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顺这些年香港人不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的原因。那首先呢，就有些人他就真的不是中国人，其次呢，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很多雷，各界的精英很多实际上就是英国人，尤其是一些学者、教授、媒体控制人，他们对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影响呢是不小的。再一个呢，是香港政府本身能力的不足，没有给香港选对发展方向。那最后呢，则是大陆和香港之间地位的转变，那部分人呢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认为很多人说的民主啊、选票啊、共产党独裁之类的，反而呢并不是主因。民主要是真的这么重要，那大陆不就没有中国人了吗？那么香港的情况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已经没有希望了呢？那我认为恰恰相反。首先，房屋方面，香港政府未来呢将在元朗和北区建设92万套住房，与此同时呢又在极力保证房价不会暴跌。埋在各个行业中的英国人呢也正在被清理，聪明的呢像陈方安生早早的就跑了，不死心的呢像黎智英这种该告的就告，该抓的就抓。但是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中央也开始进行干预了。那我一直认为现在的共产党不擅长宣传，但是很擅长规划和建设。2019年大湾区的概念被提出，香港的定位呢不再局限于转口贸易、金融航运等，新加入了不少产业，那尤其是创新科技产业。香港和深圳呢将会合作发展一个新的科学园，占地呢是原本香港科学园的4倍。有些人认为香港搞不好会被深圳占了很多便宜啊，我说你真的是想太多了。那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在全中国数一数二，香港呢那是排不上号了。跟香港一起搞，就是要教香港怎么发展高端制造业。那一般的朋友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啊，香港呢一直有一个人才引进的优才计划。2021年呢这个配额刚刚从2000人每年增长到了4000。那以前这个优才计划主要是为了吸引金融相关的人才，但是2021年呢却扩增了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和艺术科技专才。很明显，香港呢是要开始发展高端制造业了。前面说的这些做法长期效果呢还有待观察，但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是2019年认为自己是纯香港人的香港人占了 55%， 2020年呢变成了 44%，2021年呢只剩下 39%， 而认为自己是纯中国人的则从 11% 上升到了 18%。 人民不是傻子，谁在做事谁在闹事，冲动的时候搞不清楚，静下心来呢不会不明白。我认为呢大家不必去苛责有些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成长，对国家的认同有一些混乱是可以理解的，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也是有自己的责任的。那我相信未来的香港呢绝对不会像外媒说的那样已经没有希望了，反而呢这段时间的动乱对于香港来说呢是一个重生，期待香港未来的破茧成蝶，也祝愿呢越来越多的香港官员、企业和个人能够被美国制裁。